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5月19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有你嘅中共海外无法无天，西方联手收拾。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咁啊，而家睇到咗个情况系咩咧？英国方面咧，同德国方面咧，其实都话喺度捉间谍吓。咁最关键嘅就系而家捉到嘅咧，就系德国又好，英国又好，都有系同香港经贸办有关嘅人员咯。仲要唔系普通人，系经理级嘅人物吓。咁啊，呢个咧系引起咗相当之大嘅震动啦。咁啊，而家亦都睇到咗喺英国嘅香港人啦，已经出嚟去到呢个经贸办嗰度抗议噶啦。咁另外一个咧，近期都睇到咗喺澳洲下一个电视访谈入边叫四国方圆，咁啊访问咗一个咧从中国大陆半途到澳洲嘅国安人员叫 Eric， 咁佢讲咗非常之多嘅事情爆咗出嚟噶，咁啊呢啲事件咧都系同中共间谍同埋中共喺海外迫害中国人有关嘅，咁今日请个路桥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即系中国大陆嗰个跨境执法咧，我哋香港人就比较熟悉嘅，就铜锣湾事件啦，仲有萧建华。他在四季酒店被人捉了，被公安落到香港捉了，这些我们就很熟悉了。但是在这几天之前，我们都没有想到香港的经贸办居然就升格做了这个，就是在海外的中领馆。中领馆出名就是协调和在统筹所有迫害海外意见人士的一个这样的组织来的。我们没有想到经贸办跟得咁貼咁快，就喺呢件事上係可以同中領館咧就係拍住嚟咁行嘅。咁就今次喺倫敦發生呢件事咧，就係其實就係冰山一角。咁倫敦警察喺5月13号就起訴三個男人，佢哋涉嫌咧就違反英國嘅國安法。因為我睇到英國國安法，我心裏邊都覺得好笑啊！真係呢個中共同埋港共嚇，佢哋真係～即係食得黃米多，成日都喺度搞呢個國安法，想針對香港人。但你冇諗到就俾人哋咧，就係奇先一著，就係喺英國就先告咗佢哋嘅官員係反英國國安法。咁就其中一個就係港府駐倫敦經貿辦嘅經理啦，行政經理叫袁松彪啦。呢個人都唔係小事情嚟㗎，佢係嗰個辦事處嘅第三把交椅，又係李家超嘅同學。咁呢個第一個，佢今年63歲。另外一個就叫做魏志良，就38歲。再一個咧係西人，叫做 Matthew Trickett。咁咧魏志良都唔係小嘢㗎，佢亦都係英國嘅體制之內㗎。佢係喺機場裏面做呢個英國邊防官員，又係警察局嘅特警。而呢一位西人Matthew Trickett 咧，佢係喺英國做移民執法調查員嘅。咁即係全部都係體制內之人嚇，即係呢個袁松彪以前係都係警察嚟嘅，咁啊都係體制之內。咁呢個經貿辦去揾呢啲嘅體制，英國嘅體制之內嘅人去幫佢，其實我覺得背後可能咧係仲有好多故仔嚇。呢個當然佢好可能嘅，同中領館都係有協調嘅，知道咩人咧係可以做呢啲嘢。咁嗰個英國嘅裁判司署咧，就係喺佢嘅公開起訴書裏邊咧，就話呢三個人咧係跟蹤監視前立法議員羅冠聰、攬炒巴劉祖迪同埋呢個職工盟嘅前幹事蒙少達。咁呢三個人咧，仲涉嫌係今年嘅5月1号咧，試圖強行闖入一個女仔嘅屋企。咁嘅事情大概係咁樣啦。咁就令到香港人比較注意嘅就話，好啦，呢三個人而家犯咗國安法，英國國安法，咁會唔會未審先囚啊？會唔會有罪推論啊？好似香港而家做緊咁啊？ 咁但係英國就冇嘅，就俾佢哋有條件保釋，但係咧就要遵守呢個宵禁令，每晚12點到5點，好似呢個段時間咧係唔准出街嘅。每週就向警署報到，唔可以離開英國，但係亦冇充公佢哋嘅護照。咁就係大概係咁啦。咁我諗英國係向中香港示範點樣去喺呢啲嫌疑人仲未係被判成功之前，係要點樣正確咁樣去對待。咁呢兩名被告咧嚇，即係Matthew Trickett 同埋魏志良咧，就係、是、曾經同香港駐倫敦經貿辦嘅户口裏邊咧獲得報酬，佢哋仲將發票咧就存翻去香港駐倫敦經貿辦。咁咧，倫敦經貿辦咧，淨係俾阿魏志良咧就俾咗93.7萬嘅港幣。咁呢個銀行匯款嘅記錄咧係鐵證如山嘅。咁我哋今次咧真係要即係諗一諗啊，李家超下佢嘅感受。即係唔係話我哋好在乎啦嚇，但你諗諗佢，佢係香港經貿辦，佢係作為香港特首，當然佢係全權主管啦。另外佢亦都係香港嘅公安、國安乜都好，你叫佢乜安都好啦，佢係最高下頭。而今次喺倫敦嘅經貿辦居然發生啲咁樣嘅事，裏面嘅經理居然就係做咗呢啲咁嘅事，咁啊，李家超點可能係逃避到責任呢？咁咧，今次亦都係李家超上任以嚟咧，我覺得佢最成功將香港嘅故仔咧講得好清楚，係佢將自己香港同埋海外嘅經貿辦一齊綁埋一齊俾大家睇。咁其實都算係一次壯舉嚟㗎啦。咁中共就唔會係點樣對待李家超嘅，當然除咗唔高興之外，覺得點解會咁唔小心啊？請咗呢三個似乎都係唔係好有經驗嘅人之外，咁啊，李家超可能佢要面對國際社會，或者我唔知道袁崇標即係上庭嘅時候會唔會仲爆更多嘅嘢？咁啊，佢可以話而家阿李家超嘅麻煩咧係遠遠唔止於。我哋而家眼前可以睇得到嘅，咁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就即刻出嚟就發表聲明啦，順便咧將所有嘅嘢一齊發泄。佢話所謂中國嘅間諜案、中國網絡攻擊事件係全部係無中生有，全部係詆毀，全部係謊言，一口咬定全部都冇發生過。咁我大家可能都記得，啱啱係上一兩個禮拜啫，英國就話呢個中共嘅黑客咧。就係、是、攻擊咗佢哋嘅一個有20幾萬人嘅公務員嘅一個網站，嗰、那個網站係出糧俾嗰啲人嘅。咁啊，新偉成都有出嚟，雖然冇點名中共，咁啊，中國駐英國大使館一齊發作鬧咁。但係同時，我哋亦都好清楚，即、就、係、是、中共一定會係放棄呢三個人嘅，一定唔會保佢嘅，一定同佢哋切得乾乾淨淨。咁啊，港府咧就引用中國大使館嘅聲明啊，李家超今次都。好低調啦！當人哋問到佢係嗰個匯錢俾呢兩個被告嘅事，你有咩睇法啦？佢聲都唔夠膽聲啦，係咪？咁就冠冕堂皇咁就話已經係要求英國政府提供事件相關嘅資料，要英方咧切實保障呢個經貿行政經理嘅合法權益，確保。經貿辦的正常工作不受影響啊！呢啲冠冕堂皇，咁我唔知道，如果有人喺香港係犯咗香港嘅國安法，即係港府係會唔會都會話希望法庭咧或者警方咧，就係保護呢啲喺香港被捉嘅犯咗公安法嘅國安法嘅人嘅合法權益啦。咁咧，我睇咧，我有一個感想就係、是、李家超始終係香港人啊。佢可能暗地裏做咗好多壞事，但係要好似呢個中國駐英國大使館一口咬定人哋係講大話，全部惡意中傷、無中生有，要咁樣咁公然咁樣，佢其實佢自己講大話咁樣嘅説話咧，似乎李家超暫時嚟講咧都學未到喎，可能仲需要有啲嘅努力，只可以一口咬定人哋講大話，其實講大話嗰個係佢自己。
中共啊喺度撇清關係啦。咁李家超就唔出声啦，咁会唔会佢哋真係担心啦呢个经贸办可能被取消啦？
咁呢件事当然就係对美国嘅影响好大啦，因为美国啱啱就大家都我哋几次节目都提到呢，佢哋嘅国会已经係有一个议案，就係要取消喺美国三个经贸办嘛。 咁呢件事一定會係比香港喺英國同埋美國嘅一啲嘅活動家啦或者係手足啦，佢哋一定會攞住呢樣嘢去同美國講數，要佢哋盡快嘅將佢成為法律，然後將喺美國嘅三個經貿辦咧全部取消。而家頭先阿石頭提到咧，已經有香港人咧去英國嘅經貿辦度抗議，亦都要求英國政府將香港喺倫敦，唔知佢有仲有其他城市都有嚇呢啲經貿辦全部取消，所以而家都係算係一場嘅風暴嚟嘅。咁其實中共咧就透過中領館啊、中使館啊，而家咧就加埋呢個經貿辦咧，就做埋晒呢啲咁嘅嘢咧，已經唔知有幾多年㗎啦，幾十年㗎啦。一向以嚟咧，即係嗰啲本地政府啊，唔理英國又好、美國又好、加拿大都好啊，通常都係隻眼看隻眼閉，認為啊，你哋中國人社區裏邊發生嘅事，我哋都係唔係理好多啦。但其實最主要都係因為恐懼，因為所謂嘅改革開放以嚟，即係呢個中共所採取嘅方式，就係唔准你哋出聲，唔准你有咩人權嘅嘢，唔准出聲。咁啊，亦都係喺佢哋嘅社區啊，喺佢哋嘅政界啊，喺佢哋嘅商界咧，佈滿人脈啊。過去20-30年就係咁嘅情況，好多人係怕中國共產黨，包括警察，包括警察上司，包括政壇，就係咁嘅情況。但係而家嚟講咧，就情況有改變啦。啲普通嘅警察都分得出，哦，呢班係共產黨，呢班咧就係受壓迫嘅異見人士，雖然佢哋都係中國人嚇。咁啊，政府亦都係終於承認，你哋呢班人喺我哋呢度咁樣搞，隨時捉我哋嘅公民，捉我哋嗰啲入咗籍嘅佢哋嘅國籍嘅公民，其實就係踐踏我哋嘅主權，喺度喺埋我哋嘅地方嚇，我哋嘅國家設立你哋中國嘅呢個警察局啊，做埋晒呢啲咁嘅嘢，咁終於係出嚟肯承認呢一個主權嘅問題。咁但係我覺得最重要就係反共嘅浪潮咧，就係捲席全球。而家大家都搭住呢個浪潮就唔使驚啦，大家係即係反共係主流啊嘛，咁所以啲警察又好，警察上司又好，政壇又好，都係夠膽出嚟，終於係即係喺度捍衞自己嘅主權，亦都保護夠膽保護居住喺佢哋國家嘅啲公民又好，或者係喺度讀書嘅人都好。咁我哋就諗下，即係喺過去1個月裏邊，我哋睇到發生咗好多事。喺美國咧，就有一個留學生叫吳少雷啦，佢就因為佢個同學有少少嘅即係白紙運動嗰種咁嘅傾向咧，佢就去恐嚇嗰個女同學，話會斬斷佢嘅手指。咁而呢個男仔吳少雷咧，就喺美國判咗刑啦。咁啊喺習近平訪問法國嘅期間咧，就係亦都有個媒體揭露咗，當時嚟講有一個異見人士俾呢啲國安，中國大陸嚟嘅國安劫住去機場，要將佢送翻去廣州。咁啊，好在個媒體係即係即場係直播，將呢件事爆咗出嚟。呢個當時嚟講係習近平係訪問呢個法國嘅。咁頭先仲有一個就係頭先阿石頭提到嘅就係喺呢個德國有三個德國人嚇，佢哋就係做間諜，同經貿辦有關嘅。咁再加上而家英國呢個例子，即係我哋會講講澳洲個另外一個例子。1個月之間咁多事情發生，嗰個地域係好廣，有歐洲、有澳洲、有美洲。即係各大洲都有代表，咁樣即係可以講得出，即係呢個中共啊，佢哋喺海外係膽大包天、無法無天，真係冇嘢佢唔夠膽做嘅。咁但係慢慢的都好，即係欣慰咯，可以咁講。特別我哋住喺海外，知道係咩滋味啦，就知道咧本地嘅政府終於咧都係改變啦，佢哋開始採取行動啦。咁啊，中國人講嘅出嚟混係要還嘅，咁而家已經慢慢就嚟到中共要還債嘅時候啦。咁我亦都睇得到咧，就當中有五眼聯盟嘅影子，譬如澳洲啦、英國啦同美國嚇係五眼聯盟嚟嘅。咁喺歐洲亦都有法國同埋德國啊，即係西方國家啦，可以咁講，似乎係即係採取一啲聯合嘅行動。
五眼联盟嘅作用咧，就系对付中共啊、俄罗斯啊呢啲咁嘅独裁威权国家嚟噶嘛。而家唔起作用，几时起作用啊？
咁呢個咧係第一個例子，我哋頭先講到嘅 喺倫敦嘅香港經貿辦。第二個例子咧，就係頭先阿石頭已經提到啦，有一個化名做 Eric 嘅中國公民，佢喺澳洲廣播電台，即係 ABC 嘅四國方言英文係 Four Corners 裏邊咧，就透露咗佢喺中國嘅公安部門咧係擔任特工已經15年噶啦。佢個責任咧就是、引誘海外嘅異議人士翻中國。咁佢而家嗰個部門咧就叫做政治安全保衛局，簡稱一局。呢、这個一局嘅佢嘅工作範圍就係全球，特別係對一啲批評阿習近平、習近平嘅女、習近平嘅太太呢啲人咧，係進行監視、綁架同埋要佢哋收聲。即係你如果係反共咧都 OK，你就總之你唔好就燒到習近平同埋佢國家嗰笪啦。咁呢位 Eric 咧，今年39歲，佢就話佢係用好多身份嘅，係全部假嘅。有一啲咧就有時話自己係房地產高管啊，有時又話自己係反共自由鬥士啊，就係、是、用呢啲嘅假身份咧，就去嘗試得到一啲意見人士嘅信任，然後咧千方百計將呢啲意見人士咧引誘到東南亞呢啲國家，即係可以話係中國嘅地頭啦吓，去到東南亞咧就可以隨便用一啲嘅方式將佢哋咧就押翻中國。
其实之前呢啲例子都好多噶啦，比较著名嘅一个例子就系前中国民主党嘅主席黄炳章啦，好可能就系因为咁样啦，误信咗一啲人嘅甜言蜜语啦吓，去到越南啦，被拉咗翻去咯，到而家都唔可能放噶啦。
咁 Eric 咧自己本身係早年嘅時候，佢係有一啲嘅民主嘅傾向。咁佢收尾加入呢個中國共產黨嘅呢啲部門，若干程度係受到中共嘅威脅，要佢咁做。咁咧佢舊年咧就去到澳洲，就向澳洲嘅安全情報組織 ASIO 咧就透露咗自己嘅一切。咁咧就 ABC 透露咧，佢係同 ABC 同埋呢個安全機構咧，澳洲嘅安全機構咧，係提供咗幾百份文件，呢啲文件都證明咗佢自己講嘅嘢嘅真實性。咁呢位 Eric 都係好犀利㗎，始終係特工啊！佢就同中國政府話，佢話你哋當然知道我係邊個啦嚇，如果你哋想公布我嘅真名，請你哋隨便，但係你公布咗之後，我亦都要公布你哋嘅身份。咁所以我諗呢個就係好厲害嘅一個嚇，即係特工嚟嘅。咁就佢即係從一次嘅訪問裏邊，佢都知道習近平喺2012年咧成立咗呢個好多嘅安全情報部門嚇，佢係要重新調整嘅。佢特別係加強咗呢個黨對海外華人嘅控制。咁喺2014年以嚟咧，習近平咧就利用咗海外嘅獵狐行動同埋天網行動咧，係將超過12,000個所謂嘅逃犯咧就遣返翻中國嗰度。呢啲嘅人咧，有啲就係意見人士啦，有啲就反對呢樣反對嗰樣啦，有啲咧就係詐騙犯啦，乜都有。總之咧，大概嘅數目係咁多。咁佢將呢啲人運翻去中國嘅時候咧，通常係當地政府唔知道，或者咧知道都冇符。就睇住佢硬生生將呢啲人咧就運翻咗去中國，咁睇住都冇符嗰啲，好多係東南亞國家，佢都唔係好在乎。一方面，二方面即係冇辦法耐得呢個中共嘅河。呢啲嘅華人多嘅國家，通常個模式都好相似嘅，就係、是、有一大堆嘅不同作用嘅社團，有啲就即係學生團體啦，有啲咧就係咩社區團體啦。有啲有乜嘢當地嘅中國嘅專業團體啦，呢一大堆咁嘅社團，就係喺中共嘅領事館或者大使館嘅領導之下一齊運作。咁呢幾年亦都係爆出咗咧，佢哋當地咧設立好多中國嘅自己嘅警察局。咁我哋記得喺川普期間咧，蓬佩奧咧曾經咧係將美國嘅休斯頓呢個中國領事館咧直情係刪晒，唔准佢再運作。而家嚟講咧，就越嚟越清楚呢啲咁樣嘅領事館或者係大使館咧，全部都係特務鬥嚟嘅，全部就係俾佢哋喺海外即係做咗好多啲唔見得人嘅勾當嘅。 咁啊，Eric 話咧，佢喺2008年到2023年嘅任務咧，就包括咗好多啦，包括滲透呢個西藏流亡政府啦，喺紐約針對一啲人啦，喺加拿大啊，喺澳洲啊，都針對唔同嘅人。特別有一個例子，我哋想呢度講講呢個人嘅故仔。呢、這個人咧叫做變態辣椒嚇。咁如果成日睇呢個自由亞洲電台嘅文章或者節目咧，你會知道佢係其實係。係為緊呢一個自由亞洲電台服務嘅。咁呢位變態辣椒，佢原名叫做王立明，佢就因為自己有即係異見嘅傾向咧，就逼住喺去日本嘅期間冇辦法再翻到去中國，咁就係頭頭咧就喺日本嗰度流亡，後尾就去咗美國。2016年嘅11月，王立明喺日本收到一條 Twitter 嘅消息嚇，咁有一個叫做小楊嘅人話佢自己係。啊！變態辣椒嘅粉絲，因為變態辣椒一個好出名嘅漫畫家嚟嘅，佢又讚啊呢個王立明嘅勇氣啊，又話要同佢聯絡啊咁。而呢個小楊其實就係 Eric，咁跟住咧，Eric 就以太子房地產集團嘅規劃主管嘅身份咧，問咗王立明一啲嘅設計方面嘅意見，後來咧就話可以將佢帶去柬埔寨。參加個太子集團，成為全球創意總監啊！咁樣呢個一個職位非常之高。咁王立明係心動嘅，呢、這個小楊同時話喺金邊咧俾一間屋你嚇，嚟引誘呢個王立明。咁收尾咧又叫佢去柬埔寨嗰度去面試。咁王立明就好醒目，一唔去啦，柬埔寨我唔去。跟住小楊又話：咁你嚟台灣啦。咁咧，佢好想去，王立明好想去，但系佢太太當時反應強烈，就話你去我就同你離婚。好在佢太太救咗佢。咁呢件事點樣爆出嚟咧？然後啱啱至爆出嚟，就2024年嘅5月，即係啱啱啦，而家啦吓，澳洲廣播公司咧個記者就嚟到王立明屋企，就話而家有件事，我係講俾你聽個真相，你而家可以打電話俾你曾經認識嘅小楊。咁佢真係打電話俾個小楊，咁小楊就話俾佢聽嗱，每一次我同你見面咧，都係同呢個我自己嘅嗰啲即係啲警察開咗好多次會，至討論出點樣同你傾嘅。我哋特別喺個柬埔寨咧，亦都設立一個小組，就要僕你過去，過到去點樣處置你，已經有個小組喺度處置。咁跟住王立明就問你點解要我去台灣咧？嚇，點解要叫我台灣去見面試咧？佢話。因為我哋去到台灣咧，台灣都有我哋嘅所謂嘅太子房地產集團嘅分店，到時候咧，我哋就會將你從台灣綁架到公海，然後咧由公海度當然就翻返大陸啦。咁啊，大家哇，呢件事真係都好戲劇性，其實都唔係好太戲劇性啦。即係當年嘅，即係喺香港用洗頭艇呃啲人上去，其實咪一樣嘅嘢。咁但係今次爆咗台灣，原來都有中共呢啲人喺度嚇，喺度準備做呢啲咁嘅嘢。咁所以即係呢啲事情講俾我哋聽，即係從呢兩個例子啦，第一個就倫敦，第二個就呢一個就係澳洲，講俾你聽，即係中共嘅邪惡真係驚人嘅，即係佢做嘅惡，佢係毫無底線。佢乜嘢都做得出，佢係為所欲為，就係咁樣。所以即係而家嚟講，亦都係提醒咗好多喺香港以外嘅異見人士啊，或者係一啲嘅維權人士，中共係無時無刻做緊呢啲嘢嘅。但係好幸運嘅，比較係可喜嘅，就係而家嘅政府，本地嘅政府同以前亦都唔一樣啦。佢哋係會做啲嘢，所以我諗係好重要，就係有咩事。馬上報警，馬上通知媒體，當然一定要係你信得過嘅媒體啦，然後有攞足嘅證據，咁你就會係比較安全啲嘅。
我谂呢一次呢个 Eric 啦爆咗出嚟咁大镬啦，又攞咗几百份文件出咗嚟俾咗澳洲嘅安全部门啦。我相信呢一轮啦，尤其啱先你讲紧嘅五眼联盟啦吓，中共喺佢爆出嚟嘅文件入边嘅特工啦，好可能慢慢咧都会被收网嘅。咁接住落嚟，可能仲有人落网嘅。
咁仲有一件事咧，亦都係最近爆嘅，亦都係5月13號嘅，就係、是、國際特赦組織佢就有個報告，就話中共嘅黑手咧正身向海外參加民主運動嘅留學生。 嗰個手段咧，包括騷擾啦、恐嚇啊、綁架啊，逼佢哋即係唔出聲啦，同埋咧成日用嘅咧就係將佢哋嘅屋企嘅家人咧作為人質，就逼佢哋收聲。嗱，我哋每一個人都可能唔係好似王立明咁有咁戲劇性嘅遭遇，係嘛？但係我諗包括石頭在內啦嚇，我啦嚇喺外邊，即係呢啲嘅頭先所講 Amnesty International 佢公布嘅報告，中共用嘅手段，我哋自己係親身經歷或者係親身見過嘅。咁有一個學生咧，佢就話佢參加天安門嘅紀念活動啦嚇，幾個鐘頭之後咧，就已經收到佢喺中國嘅爸爸打電話嚟，同佢講你唔好再做啦。佢話公安已經揾到佢啦，叫佢咧就要阻止自己嘅女唔好再做啲嘢，真係快到咁緊要，同埋個情報係準到咁緊要。咁另外一個咧就話佢呢個係男仔嚟嘅，佢就話佢嘅屋企人咧就係不但遭受到即係中國警方嘅騷擾啦，佢個細佬咧亦都無故俾公司炒魷魚，理由就話佢呢個細佬嘅家庭成員咧有政治問題，即係影射佢啦喺外邊呢一個啦。咁咧就喺呢啲嘅學生裏邊咧，亦都有三分之一係嚟自香港嘅。咁咧好多學生就話，佢哋去參加啲活動嘅時候咧，就係俾啲中共嘅政府人員咧睇就知㗎啦，佢哋個樣啊睇就知啦，近距離影相、錄影嗱呢啲我就試過好多次㗎啦呢下。我去參加活動時都係俾人哋咁影相啊，大聲咁鬧啊，然後就係呢啲嘢。咁咧亦都有啲人就話喺上課嘅時候咧，好怕俾人哋舉報，所以就唔敢出聲。有少少關於政治嘅嘢都唔敢出聲。咁有三分之一嘅學生就話，佢哋因為怕，所以咧就喺學術研究方面咧都唔夠膽有任何有關政治方面嘅研究。有啲直情就話算啦，就係停課啦，我翻屋企啦，我唔再讀啦，就係咁樣。咁啊，就香港學生嚟講就好清楚，佢話最近嘅23條啦嚇，就係有呢個域外嘅法權啊，所謂佢哋嚇去到天涯海角，佢哋都可以追蹤。所以因為咁樣，所以佢哋就更加係恐懼。嗱，呢啲就係中國大陸喺海外做嘅嘢。咁啊，而家香港就變成幫兇打手香港政府啦嚇，呢個經貿辦。咁啊，但係我覺得呢個世界亦都係。點講啊？已經係改變啦嚇，10年河東，10年河西。我哋話5年河東，5年河西。可幸而家西方嘅政府亦都係慢慢醒覺，慢慢係願意多做啲嘢。但最重要嘅仍然係喺海外嘅香港人，或者係海外嘅中國人、大陸人，佢哋係受到迫害嘅。佢哋起身講嘢，佢哋能夠盡自己嘅責任，亦都係即係海外嘅媒體亦都有好大嘅責任。將呢件事情曝光，咁係有多方嘅合作協調之下，先能夠係去制止中共喺海外嘅罪惡嘅。
冇错啦，就好似陆桥讲紧嘅，而家趁住海外，尤其系西方国家呢边咧，反共嘅浪潮咧系一浪接住一浪吓。咁啊，政府方面咧真系想做啲嘢，我谂佢哋亦都想清除中共嘅流毒吓。当年咧系因为中共嘅钱或者系生意太好，令到佢哋咧系唔敢出声嘅。而家中共嘅经济系一落千丈噶啦，可以讲呢个亦都系天意吓。佢哋根本唔需要去求中共或者系攞中国大陆嘅市场，因为嗰个市场已经系烂晒噶啦。喺呢种情况之下，佢哋就可以系大声出嚟讲嘢，而且系形成咗一种潮流啊。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咧，就顺住潮流咧去揭露中共冇错噶啦，一定要将呢啲暴行咧曝光咧系最重要最重要嘅。如果唔系嘅话咧，受害嘅始终系我哋呢啲人吓。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大陆政策陀衰家历史嘅教训》。
唐人街，
琴日 Auntie 生日请食饭啊嘛，咁我见到系敏仪，我话咦，点解唔带埋你个老公仔嚟嘅？咁原来佢离咗婚，三叔就话有冇搞错啊？当年佢追你嗰阵时发咗誓噶噃，又搵到钱系俾你做少奶奶，唔使你做。佢个样好似几老实咁噶，乜佢发誓当食生菜啊？咁 Auntie 听咗之后就话：做人点可以咁冇信用啊？嗱，我就讲件真人真事俾你哋听下啦。
Anty 讲咗件咩事啊？咁认真嘅？
佢就话当年佢喺广州嗰阵时咧，识得个老细就开米铺嘅，娶咗个老婆翻嚟，几年都冇仔生，个米铺个老细九代单传嚟嘅，
唔掂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啦嘛。
咁佢屋企咧就有两个妹仔嘅，咁其中一个就生得好靓嘅，后来老细就同呢个妹仔发生关系，咁冇几耐个妹仔就有咗咯。哇，嗰、那个年代未结婚大肚就好大剂㗎喎。
唉，咁简单你都唔知道，就一于搵个妹仔做妾侍囉。
咦，你咪打断个病啦，佢个老婆好鬼恶㗎嘛，点敢搵个妹仔做妾侍呀、啊。呢个老世呢就同个妹仔承诺，一旦个仔出世将佢立为妾侍。
唉，鬼叫佢老婆冇仔生咩？喺嗰个年代啊，大老婆冇仔系冇地位嘅，可以娶第二个噶。
唉，你知乜嘢啊？因为米铺系佢老婆外家撑住噶嘛。咁后来嘅妹仔知道呢个老细系呃佢嘅，咁就日日都唔食嘢折磨自己，后嚟仲得咗个伤寒病添，监生殴死自己，咁即系一尸两命啦、啊。好鬼猛㗎喎，人哋话。咁臨死之前呢，佢发咗个毒誓，一定要个老板绝子绝孙，母仔送终。啊，过咗冇几耐，老板娘有咗喎。哇，嗰、那个老细财叔同人讲佢老婆有咗啊，去准备呢生咗个仔出嚟系摆筵席咯。咁即有一晚个老板就发梦，梦到个妹仔同佢讲，当年话娶我做妾侍，但係而家入咗枉死城，我一定要你绝子绝孙，母仔送终。吓到个老细啊，飙晒冷汗。唉，点知到佢老婆临盆嗰阵时，几日都生唔到个仔出嚟。最后屘佢老婆系难产死咗噶嘛，一样系一尸两命。最后屘呢件事就传咗出去，嗰啲街坊冚唪唥知道晒，就觉得呢个老细抵佢死咯，咁样害人。咁 Anty 就话：嗱，你哋啲后生做人就要堂堂正正。千祈就唔好做埋啲阴质嘢，发誓就唔好当食生菜，如果唔系啊，遭报应噶。
嗱，你呢啲就系现代嘅报应啦。其实由古到今啊，都唔可以乱咁发誓嘅。冇讲你普通人啦，就算系历史上嘅大人物啊，都照样报应啊。大家都知噶啦，汉朝嘅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啊。佢最初呢系一个好普通嘅农民，后嚟就做咗一个官仔，叫做四水亭长，就相当于而家嘅村里面一个保安人员一样。30几岁娶唔到老婆，但系鍾意饮酒，每次去到酒铺饮酒嘅时候从来都唔俾钱㗎嘛。一问佢，佢就话赊账，以后再俾。但是呢，酒铺的人发现只要他每一次来就会大旺个酒铺，所以每年到年底的时候，个老板都会将刘邦的赊账本撕烂了，不用他给钱了。
这样个老板有数为啊，刘邦大旺他的场啊。
咁有一次呢，个阮太爷生日，这个阮太爷呢姓吕，叫做吕文。咁他生日的时候呢，就好多人都去贺寿啦。刘邦行过嘅时候就去问佢哋：咁热闹嘅，里面咩事啊？守门嘅话：阮太爷生日，个个都嚟送礼啦嘛。咁刘邦就问啦：咁坐喺高台上面嗰啲人同下面嗰啲人有咩区别啊？送礼送得多嘅就坐上客，送礼送得少嘅就坐下面啦。你睇到坐下面嗰啲呢都係俾几十文钱嘅。坐上边嗰啲咧，就上百文钱、千文钱噶啦。刘邦就话：我俾10000文钱。哇！手下嗰啲人好开心啊，即刻请刘邦上座。一坐上去之后，刘邦就大饮大食。酒席完咗之后咧，刘邦就拍个碌柚走人啦。手下就话：诶，你未俾钱喎、啊？刘邦就话：有拖冇欠，第日先至计数啦。奇怪嘅就係嗰个阮太爷一啲都唔嬲，反过嚟做请刘邦坐低话：诶、哎、我将我个女嫁俾你点样啊？
哈，呢啲就叫做食言兼夹力啦，食咗嘢唔使俾钱，仲有人送个老婆俾佢。嘿，呢个报道我以前都好似睇过下喎、啊。刘邦就发梦都笑醒啦。嗱，呢个阮太爷吕文佢个女
嫁咗俾刘邦之后，就肯定系将来汉朝嗰个吕后啦。
呢个吕后啊，犀利啊！刘邦建立咗汉朝之后，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但系刘邦死咗之后，吕后就一反常态，变得专横暴戾。佢唔单止滥杀忠臣良将啊，仲害死咗好多刘邦嘅子孙后代，包括吕后自己亲生嘅仔太子刘盈。
所以我话啦，唔理你系大人物定系小市民，你发咗誓应承咗嘅嘢，你一定要做到嘅。刘邦应承咗10,000文钱，结果一分都唔俾，报应都唔细噶，江山都差啲冇啊！所以后人就讲啦，无论你发咩誓，大誓都好啦，都会有报应嘅。
喂，刘邦仲有一样衰格啊！喺楚汉相争嘅时候，佢俾项羽追到走投无路。当时佢同个仔女都系坐埋一部马车嘅，为咗逃命可以走快啲，将一仔一女踢落车。咁冷血嘅人，梗系遭报应啦！
嗱，喺历史上仲有一单嘢，宋朝嘅开国皇帝叫赵匡胤，佢后生嗰时咧系好中意赌钱嘅噃，但系佢每一次赌钱赢咗钱，佢就攞钱走人；输咗钱咧，佢哋一定话我冇钱，写咗欠单俾你哋啦。有一次佢行过一间破烂嘅庙宇，里边有5个人喺里边赌钱，佢就加埋入去一齐赌啦。
唉，嗰次佢冇赌运啦，由头输到落尾。
咁人哋呢就问佢攞钱啦，佢话冇啊，我冇带钱啊，以后我一定还俾你嘅。如果我唔还呢，我仔就还，我仔唔还呢就孙还，孙唔还就到塞还。啲人话你争咁多钱，到时利搭利，有排计㗎吧。唔紧要，到我塞嘅时候将佢一半家产还俾你哋。所以嗰个欠条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到重孙嗰一代还一半家产。诶，果然到咗赵匡胤嘅重孙嗰一代，就是北宋嘅最后一个皇帝宋徽宗。于是乎，宋朝嘅半壁江山就俾金国攞走晒啦。
哎呀，咁啊真系惨咯！呢、这个赵匡胤皇帝陀衰晒啲后代咯。
诶、哎，佢唔单止话陀衰后代咁简单啊！佢仲失去咗半边嘅国土，仲连累埋当地嘅百姓，跌入咗水深火热之中啦。
哦，呢啲咪叫做报应咯。
嗱，讲起报应，我又讲件事出嚟。北京嘅卢沟桥系人都知啦吓，响中日战争嘅时候就响嗰度有个起点嘅。嗱，而家我哋见到嘅就系一条石桥嚟嘅，但以前就系一条木桥，叫做广利桥。底下嗰条河就叫做广利河。咁喺未有桥之前呢，啲人就靠撑船过渡过对面嘅岸嘅。咁有一日，有个有钱人家就带住一大袋金，咁上咗船之后，就同个撑船佬讲：咦，点解今日净得我一个人坐船呢？喂，你唔会害我啊嘛？咁个撑船佬就话：嘿，我哋做摆渡嘅，是老实人嚟嘅，你放心上船啦。如果我害你呀，第日一定会遭报应㗎。咁个有钱佬就拎住大袋银子上船啦。哎，嗰隻船去到河中间，呢、这个撑船佬就一脚兜咗呢个有钱佬落去，立咗佢嗰袋钱。从此以后佢就富甲一方咯。跟住佢老婆又大肚生仔啦，真係喜事临门。点知佢个仔出咗世之后，啱啱学行啫，见到个老豆就要打㗎喇。个老豆唔俾佢打呢，佢就掠地放声大哭。咁个老豆就以为細路仔帮佢玩啫咁。但係到咗个仔16岁啦，见亲佢老豆就要打一镬。咁个老豆就话：你咁大个啦，我点承受得到呢？我系你老豆嚟㗎喎，你因咩事故要打我呢？佢个仔就话：唔知点解，我晚晚都发梦你踢人落河喎，所以我就气上心头要打你囉。咁佢老豆就吓到毛管都冻埋，知道呢个仔系嚟攞债嘅。咁佢老豆就逼不得已将佢以前发生过嘅事讲咗俾个仔听，然之后就商量 不如咁啦，我哋攞啲钱出嚟，响呢度做一条桥，弥补嗰个过错啦。于是乎，佢就响嗰度建咗一条叫做广利桥。咁但系起好之后咧，佢个仔仍然打佢、啊。咁佢老豆就话：点解啊？桥都起好咯噃。但系个仔就话：你起条桥所用嘅钱都唔够你当年踢人落海攞咗嘅钱咁多。
咁后嚟点啊？
咁后嚟佢老豆就唯有修桥补路，施舍俾啲穷人，卒之将啲钱财全部用到光晒。咁佢老豆就话：啊，而家冇事啦啩，所有钱财都用光啦，个仔唔会打我啦啩咁。咁佢个仔就果然唔打佢啦，但系就唔知点解佢个仔突然间死亡，
可能俾佢踢落河嗰个人呢就投胎做咗佢个仔啊，所以攞完债咪走咯。
咁佢老豆就谂，一切都系报应。
喂，照咁睇嚟，香港变成百物萧条，就可能当年邓小平讲落香港五十年不变，而家大陆反口，搞到香港变成废墟，好有原因、啊。
咁啊，梗系啦，讲嘢唔算数、啊。当年签落嘅中英联合声明就系国际协议嚟嘅，今时今日佢够胆喺世界面前讲大话。
而家最惨就是香港人受牵连嘛，正式大陆那边是唐衰家。
当然啦，你看看而家香港股价跌，楼价跌，铺头就排住队来执笠，啲人就冇晒工做，物价就飞涨，好多有钱佬都教脚移民，一个二个武鞋拎劇走，那些地产商就惨啦，血本无归，六折都拎出来卖啊。
唉，李嘉诚佢日五折卖出楼宇都唔使惊啦，最惨嗰啲细嘅建筑商啫，真系会破产噶。
有钱嗰啲人烂船都有三根钉，星斗市民连屋都供唔起啊！
唐人街粤语见闻，大陆政府陀衰家，节目系由尔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请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嘅支持。
下面请听越南新闻。
中共跳脚无效，国际政坛出席台湾520，现史上最强阵容。 K 博士落战书，请来会讲中文的杨博主论战，杨粉红惊了。美国国务院对张展失联发声，促即刻停止监视恐吓记者。众议院自由党团纽约法院挺川，川普提同拜登霍氏辩论。墨西哥小镇抵制中企设厂，多州掀拒绝华人买房潮。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8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中华民国准总统赖清德、准副总统萧美琴5月20日将上任。中华民国外交部17日表示，宣布参加第16任总统及副总统就职典礼的外交政要，已经有73个团，近700人。同时，中军海空绕台施压日增，近日更大的动作出动军机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美国则表示将加倍支持台湾防御。有分析指，廖中共使组合拳，台湾520前国际政治的焦点是台湾520。陈太报道。
中华民国外交部17日发布新闻稿指出，外交部统计自1月13日至就职典礼期间，总计有73个访团、687人来台湾向总统及副总统当选人表达祝贺之意，包含22团179人在就职典礼前来祝贺，另有51团508位外宾将在5月20日参加就职典礼及相关活动。中华民国外交部话，来台湾参加就职典礼的邦交国访宾中，既有元首团8团、副元首团1团、外长团1团、 及特使团两团，包括教廷循例指派的特使。此外，非邦交国来贺访宾有美国、加拿大及新加坡等庆贺团，以及欧洲议会有台小组议员、英国、日本、澳洲、韩国等国国会议员等。台湾外交部表示，来台湾致贺外宾将出席5月19号晚间总统国宴以及外交部在台北宾馆举行的欢迎酒会，以及20号晚间在台南福尔摩沙游艇酒店举行的国宴。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及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亦将分批接见各国庆贺团。在国际政坛出现520前所未有的赴台大潮之时，共军海空绕台施压亦与日俱增，近日更大动作出动51军机和军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挑衅。美国联邦参议院外委会昨日就军备控制和威胁走向召开听证会，美国务院负责军备控制及国际安全事务的次卿詹金斯表示，面对日益强势的中共，美方加倍支持台湾防御，并持续透过投资盟友的自卫能力维系区域稳定。他在证词中表示，美方将持续升高对中共的外交压力，以提高其核武库的透明度，并促使中国和美国进行建设性合作，推进具体措施，减少意外升级或冲突的风险。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日前分析，一个微妙的现象出现了，过去三个月来国际政治当中的大国博弈其实不断制造出来的效果不断堆叠上去，最后出现的高潮居然是520效应，亦就是在台湾。他推断2024年上半年就是国际政治的主轴，就是520效应。从6月开始，国际政治下半年的主轴就是11月5号的美国大选，就等我们拭目以待吧。
前一段时间被英国钢琴家布莱登称为中共发言人的杨粉红克鲁斯蒂，因挑衅过头被仗义民众打，被警察武力架出火车站。最近布莱登发出战书，约他到伦敦的圣潘克拉斯火车站钢琴前，就中共和中国的议题进行直播辩论。英国钢琴家特意请来了会讲流利中文的杨博驻黑星，结果杨粉红惊了。请你报道。
5月16号，布莱登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给克鲁斯蒂的紧急公开信，别名约翰或乔，请在5月17号星期五下午12点30分到钢琴演奏厅参加关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议题的辩论，届时将有一位曼达林发言人和你辩论。如果你不来，我们就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懦夫，这将成为公开纪录。5月17号星期五中午12点30分，布莱登来到伦敦的圣潘克拉斯火车站钢琴前开始了直播，被邀请的中国通杨博士和他的摄影师预约而来，并兴致勃勃地准备来一场辩论。现场已经有很多反共人士举着反对中共的标语企好，用布莱登的话讲，三个等着克鲁斯蒂的家伙钢琴现场直播，气场强大。这位杨博士中文好得不得了，结果直播一直开着，就是不见杨粉红克鲁斯蒂的身影。布莱登在社交平台上写道，克鲁斯蒂今日没来参加关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辩论，我想知道为什么。网友们纷纷大赞回应，做得好，太酷了，我一点都不惊讶，共产党就是这样，你跟他来真的，他就装孙子。小粉红真的开了个好头，非常感谢 K 博士，太酷了。亦有些网友回应，需要中共中央批准收费，他不从中共那里拿到钱是不会露面的，他可能还未收到中共上次给他的费用。这里指的是上次杨粉红被打并被拖出火车站，中共应该非常非常不高兴。实际上我现在有些担心他的安全，不过虽然克鲁斯蒂没有来，但是杨博士并不想白来，他仍然利用镜头用非常流利的中文对克鲁斯蒂喊话辩论，讲他是胆小鬼，并揭露了什么是共产党。根据钢琴家透露，最近关于杨粉红克鲁斯蒂的信息越来越多， 克鲁斯蒂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口音标准，在北京长大。据报道，他的童年很艰难，这个不足为奇。几年前有人见过他，令人惊讶的是他当时是反共的。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他是中共通过中国驻伦敦大使馆收买的一名低级挑衅者。他没有任何社交媒体，为什么要用手机详细记录一切？他可能是将录像交给给他钱的人。其他消息来源说，他是一个加拿大信托基金的孩子，因为吸毒被赶出了中国，目前正同父母打官司。布莱登曾爆料说，自从钢琴门事件之后，他同情报机构的某个部门一直在保持联系，他们对他处理中共事务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钢琴家最后讲了一句，剧情越演越烈。
5月13号是报道武汉疫情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服刑四年期满释放的日子，但据美国之音报道，他不单止没有被放出来，甚至关心他的朋友都不能够同他的家人一起去接他出狱，外界没有人知道他的确切下落。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达了对此案的关切。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5月16号在声明中说，美国对他被任意拘留及当局对他的虐待问题一再表达严重关切，我们重申中国应尊重张展的人权，立即停止对他和所有中国记者所面临的限制措施，包括监视、审查、骚扰和恐吓。声明强调，中国的记者应该能够安全并自由的报道。张展是一名律师出身的公民记者，当年40岁，在疫情疯狂蔓延的2020年5月，他前往武汉报道新冠疫情初期的情况，之后就遭到拘留。他的短片和社交媒体帖子使人们关注到当时中国政府压制有关疫情蔓延的消息，以及实施的严厉封锁。2020年12月，他被上海浦东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四年。入狱初期，张展坚持绝食抗争，健康恶化至一度病危。由于张展的报道，外界得知了中国的疫情，而致力维护全球记者权益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曾将2021年度新闻自由勇气奖颁发给张展，以表彰他在新冠疫情初期不顾中共当局的威胁，通过社媒直播武汉疫情，并赞扬他的报道是当时外界了解武汉疫情的一个主要的独立信息来源。上海维权人士陈艳秋本星期向美国之音表示，上海国保警察不单止禁止他去接张展出狱，还警告他不准接受媒体采访，使他原本答应陪张展母亲去接人的计划现在被迫取消。据称，张展的家人和朋友皆承受来自当局的巨大压力。无国界记者组织驻台北倡议专员白奥兰表示，他非常担心张展无法真正出狱。媒体在星期二和星期三接连拨打上海女子监狱的电话都未能接通。张展的一名前律师对英国卫报表示，张展可能已被强迫带去度假，这个是中共警方进行有人陪同的行程，以对其进行监视的委员讲法。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拒绝置评张展的事。据五月初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的2024年度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73位，关押记者人数居全球第一，高达119名，包括10个香港记者。有网友感慨地说，这个烂角只要一个人遭遇了不幸，他不单止得不到公正，还会就此被共匪盯上，逢年过节就会来骚扰你，关照你。到了北京的三日两头一小打，隔三差五一大打，不要说那些犯过事的了，真的是官逼民反。还有人说，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公布共产党高官在美国以及海外的资产，立即就害怕了。
美国众议院自由核心小组又称自由党团成员5月16号站在曼哈顿刑事法庭外，表达了对前总统川普的支持。他们认为这宗审判是长骗局， 目的是阻碍川普竞选。请睇报道。
保守派党团的主席包括古德以及众议员马特盖茨、拉尔夫洛曼、安迪比格斯、安娜保利娜卢纳、安迪奥格斯、卢伦博帕特、伊莱克兰、戴安娜哈什巴格和马克尔盖斯特都嚟立，而非党团成员的众议员马克尔瓦尔茨亦嚟咗。他们在法庭外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据时评人杰森分析，在纽约州和人签保密协议是合法的前提下，川普遭过期的封口费指控，因该费用发生在2015年早就过了五年的追溯期，却还被控将封口费记录为律师费等、伪造商业记录等34项指控。而婚外情虽然不道德，但在纽约的法律并不犯法，所以本案的重点是在伪造文书，但这个只能算是轻罪，所以起诉方必须证明川普因此做了逃漏税或挪用政治捐款等情节重大的，才能够将他算作重罪。而封口费案的审判在4月15号开始，目前已经进入第五个星期，而案件多停留在验声丹尼尔斯对当晚的无人可证实的程式细节的描述。这个据杰森分析有明显影响陪审团判断的成分，令他们厌恶川普，而这将影响他们对川普的判决。而起诉川普的检察官亦努力说这笔款项是对川普竞选活动的秘密捐款，因此违反了联邦和州的法律。古德说这次审判是民主党不惜代价试图操控或摄取另一次选举，他们曾在2020年试图这样做，他们试图将被提名人从选票中除名，试图阻止被提名人参加竞选活动，试图在经济上毁掉被提名人。我们今天就看到了这一点。盖茨说完全是无厘头，他们不得不将一堆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黏在一起。尽管官司前身川普的支持度还是很高，在五个关键摇摆州的民调都高出拜登，而且拜登和川普亦同意在6月27号晚上9点在 CNN 上辩论，9月10号在 ABC 上做第二次辩论，而川普还希望拜登接受和他在10月2号在霍士新闻上辩论。而在16号川普已在接受 TMJ4 采访时表示，可能会在7月15号在密尔沃基举行的美国共和党大会上才宣布副总统人选。17号副总统贺锦丽则表示，愿意在7月23号或8月13号和前总统川普选择的副总统人选进行辩论。不过目前还不清楚川普的竞选团队是否会接受关于副总统竞选辩论的时间。
美国近期掀起抵制中国的潮流，墨西哥州格林镇抵制中国企业在那里设厂的计划，而美国各州亦掀起拒绝华人买房潮。根据美国最新的民调，美国有 80% 以上的民众对中国有恶感。请睇报道。
根据美国知音中文网17号的报道，中国电动车电池制造商国轩企图在墨西哥州格林镇设厂，但是居民对此强烈反对。镇政府近期召开的大会上，居民向镇长表示，国轩设厂很可能会对环境造成恶劣影响。居民指出，中国企业大多都和中共保持强烈联系，企业相关人员亦往往从事间谍活动，他们对此保持担忧。不过亦有一些民众支持国轩投资设厂，他们主张这能够提高当地生活水平，令百姓生活品质上升。除了墨西哥州之外，美国其他州亦兴起抵制华人浪潮。 X 账号小径陈说话，因佛罗里达州的立法者将在美华人视为内鬼，所以全美30多个州的房主他们纷纷拒绝向华人售房。小径陈说补充，有位在美中国女子购房成交前就被政府勒令停止交易，显示美国对中国人的警惕。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